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大家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葡萄。
大家好啊，周末愉快呀、啊！不知道大家日子过得愉快不愉快？今天邀请两个小伙伴一起来，是因为我其实好奇，曾经我们前两周聊过这个《再见爱人》的事儿，我其实也对这个综艺的现在有好奇，是因为身边时不时的都有人在谈论这个综艺，我是一直没有去看。但我还是充满好奇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此热议这样跟婚姻相关的一个综艺啊，所以邀请你们两个再来聊一聊，可否给我一些新的视角或新的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引发年轻人如此关注这样一个综艺？
对呀，为什么这次这么火爆啊？而且我觉得已经变成全网集体霸凌一个人了。我是有点看不下去了，我是有点儿，因为我发现很多的都是带的风向。其实你真的去看那个网上的很多的评论，你会发现说，你真的会猜他是不是真的有在看节目，还是他是也是带入了很多自己的情绪，然后也是断章取义，或者是甚至是被观察室的嘉宾带着风向走，被影响了那种。所以其实我最近，看这整一出吧，我觉得就是一场网络霸凌事件，就是还是挺恐怖的。也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主要是针对麦琳这个人，就是李行那样的妻子嘛，就大家都觉得他十恶不赦，把他已经妖魔化了。我是每次看，我对麦琳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我反而是对嘉宾们就是觉得有一点愤怒。另外一种思考是，本来也都是剧情，都是娱乐，但如果它是真实的，那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思考一下，究竟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踩上别人一脚，然后究竟在婚姻里面，两个人怎么才能够真的相爱的走下去，而不是好像就变成了互相的揭短、互相攻击，呈现出来的东西，大家评论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从婚姻的破碎里面走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近还是蛮影响我的情绪的，因为还看了挺多的那种反馈吧，真的挺多想说的。
那今天就慢慢的说一说啊。以我有限的资讯，看到了很多都是直接的热搜，我并没有真的去看这个节目，所以其实也没什么话语权。只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一个有点娱乐性的这样一个跟婚姻这么严肃的话题相关的一个节目呢？其实我对这个节目的设置本身啊，我就觉得是一个存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执拗的不愿意去看这个综艺，
其实好邪恶呀，我觉得这个综艺真的好邪
是不
恶呀。
是？那蓝莓你怎么想呢？
我觉得好烦啊，就是这些家长里短的拿在电视上跟大家讨论，他们也闲的，大家也闲的。
一个神学生赶作业的当那个间隙，觉得大家好闲呐，竟然因为这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
对，我一开始看是因为我有一份别的兼职工作要做，但是那个不用动脑子，所以我就开始看。那个时候还觉得 OK 好，就看一看，还挺有趣的。就现在看到刚播出的两集，我觉得不仅是葡萄刚才说的带风向的问题，这个剪辑，我现在都不相信剪辑，你知道吗？其实有一句话，你剪完之后，它真的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像一开始的风向是大家都在骂杨紫，现在的风向都是在骂麦麦。
那如果当你知道他可能不是最真实的那个本来的样貌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去走心吗？
当然，我只是想，我这一方面的可能就是剪辑的问题，那可能这个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就是这个样子又怎么样？我现在觉得家长里短的这些事情，哎，就是有时候你争个对错，朋友间你争个对错，两个夫妻间你争去争一个对错，当然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无奈吧。好像就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必须争出一个正确和错误。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去公平公正的判断他们俩的关系。你说圣经上也说，一个人在告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可是当对方来的时候再去说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说来说去，哎，我就觉得人真的就好复杂，就好烦。然后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会看人的人。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问我，你是会看人的？我说我不会看。大家都有面具，都会伪装，就很多小事情你能看出来，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看不出来。所以我一开始看这个节目也有自己的喜好，我就想啊，这个人怎么那样个样，那么那个人怎么那么样。但是看完到今天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怎么样了吧，就是看不出来，不会看。反正大家就是跟着节目，跟着节奏去骂来骂去，转来转去。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我的观点就是，我一开始对这个节目的期待是他们自己宣扬的，是为了帮助这些人在婚姻当中可以正视婚姻的问题，可以各自有一些改变，然后帮助他们的婚姻可以稍微的好一些或者怎么样，对吧？但是我看到现在的感觉就是，大家只想分对错，只想要来判断彼此。甚至是所有嘉宾也好，网友也好，大家都最后变成了选边站，或者是变成了道德高地上一个去指责人的一个情况。应该是一个有爱的一个节目，是因为虽然说我们都说它是有剧本，但你剧本也是可以朝着有爱的方向去的呀，就是你可以去正向的引导大家怎么去面临婚姻的问题，怎么去面临两个人无法沟通的问题，两个人啊有各自的，比如说有些人太没有自我，太依赖对方，就这些问题其实他都可以有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积极的有智慧的引导，但是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非常愤怒，甚至是不只是失望了。然后，当然我知道不能期待一个世俗的综艺节目，它因为要流量嘛，它其实就是怎么有话题怎么来。但是，就从这个节目引发了我对现在所有的世俗的节目、综艺节目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确实是没有承担起一个社会公益的一个责任在的。如今年轻人需要很多这样的引导，年轻人的婚姻已经都不复存在了，然后还在看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年轻人要怎么去理解婚姻？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在他们脑子里就不复存在了，就变成，哇，我要找一个完美的伴侣，哦，这个伴侣一定不能像麦琳这样，一定不能像杨紫这样，哦，怎么怎么样，我自己又是怎么样，就都变成了所有的论断人，论断自己，然后其实就像蓝莓说的，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评判，更何况我们还是基于隔着屏幕，根本都不了解这些人。还有，不是因为我看不看得准，我要不要去评判，而是我本来就不应该去评判，我应该看到的是人性的弱点，然后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典。我觉得那个东西在世俗的节目里肯定是不可能给出这样的答案的。有点像瞎子在领瞎子，我看那个，特别是评论员们，我就觉得，哎呀，就很着急吧。我每次看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像不孤单地球、像良友电台这样的平台，去把基督徒的观点、我们的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来分享，因为它本身里面有一些情节，有一些东西还是蛮值得我们通过圣经、通过我们的信仰去思考去反思的，这个是我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五期节目当中，最后的时候啊，因为麦麦他不开心了，这具体事件讲起来有点长，大概就是他觉得李行亮没有顾及他的感受，他非常伤心，他就罢录了节目，自己一个人就离开了那个录制现场，去那里哭，然后呢？李行亮当下，就他的先生当下是没有及时冲出去 安慰他的，因为他当下也很懵，可能。然后呢，他就也是被其他嘉宾催促着，他才又去安慰他的妻子。但是他妻子的就肯定不可能给他好脸色色。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所有人那天晚上都去劝李行亮说：“你赶紧去哄你老婆呀，赶紧去认错呀，赶紧去道歉呐。”但李行亮就很纠结，他说他当时没有办法同理他的妻子。他就有自己有一段在风中凌乱的自我的对话，他就说：“我是不是有病？还是因为我看多了他这样的情况，他这样发脾气或者是哭，我已经拿不出同理心了。我是不是有情感障碍？是不是真的不爱他？”就他有一系列对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发现说：“诶，周围的人好像都可以。”同理，我的太太，我不行哎，反而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去 get 到他为什么生我气的点，就是他的这一段星空下面自己的跟自己的这一系列的对话，让我非常的揪心，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要是身旁有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觉得我在旁边，我肯定会跟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李行亮他真的是，起码是真诚的在思考是不是真的自己出问题了。他没有当下就说：“哦，你妈妈，他又发脾气或怎么样。”他每次处理这种冲突的，第一反应是也是会先想是不是自己有问题，然后他会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说：“哦，是不是我的情感感知出了问题了？”我伤害到他了，我都不知道。然后，并且他看到他哭，我都不觉得会去可怜他，会去保护他，会想要去安慰他。他会非常明白是自己哪里出问题了，他会先想明白自己的问题，他才能真诚的去哄他的老婆。可能有的男生，或者是其他两位男嘉宾，他们会觉得。哎呀，女人嘛，就是哄一哄就好了，你不需要想明白，或者你不需要很真诚呐，怎么样？你就按照他想要的方式，你去把他哄好就行了。但我觉得李行亮这一点很宝贵，就是他还是会很往自己内心里面走，去瞧一瞧自己的心哪里是不是生病了，并且我觉得他问的这几个问题都特别好。他说：“我是不是有病啊？我是不是拿不出同理心啊？”哇，我就在想。你就是有病啊！每个人都有这个病，不是你的病。其实我相信，在李行亮在跟麦麦这么几十年的相处当中，他一定也是被消磨殆尽了很多的他的耐心也好，他的同理心也好。因为麦麦确实是一个，可能这个情感需求比较多的一个人，也常常会我们说很作，或者是怎么样一个人。那李行亮又是一个很。直线条的理工男，他很多麦麦的情绪他都 get 不到。然后呢，在长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他们俩鬼打墙的这种状态当中，我觉得是肯定是会被消磨掉很多的东西，而且他可能一开始就没有那个敏感度，所以说他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其实是意识到了，有可能就是他没有这方面情感上面，其实我说就是。爱的一个能力，或者是他感知爱的一个能力，这个病我觉得不是他有，是每一个人都有。这其实是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罪性里面的，特别是在婚姻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两个人对彼此都是只会用自己的世界观或者是自己的性格去想对方。哦，为什么他不能这样理解我？为什么他是这样子做事的？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方式来伤害我？就是其实我们的罪性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李行亮，很多人就觉得他就是个直男啊，他就是一个单线条啊。包括最新一期另外一个男嘉宾，他就说李行亮就是个单线程的这个程序，对吧？他就是改不了。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天生人的罪性里面的这一个病，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人，也没有办法去先为对方的感受而感受， 越对方的想法去想，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李行亮才有的，所有的人都有，并且李行亮他在这一期里面，他用了那个单线程的那个比喻的时候，他老婆先提的这个比喻，就说，哎，那即便你是单线程的这个程序，你也要不断的升级呀，你要不断的更新啊，才能继续的使用啊。然后李行亮自己说的，他说，我觉得，不对，他说。客观现实来讲，单线程的程式它是可以更新，但是它更新到某个程度，它就是它的上限了，它的这个容积容量就到达顶峰了，它没有办法再去完成多线程的这样子程式的那些复杂的功能，所以他就说他就是个天生的单线程的话，它的顶峰就到这里了，他就跟麦麦说，那我就是这样了。我就有这个病，你能接受吗？然后他甚至说，他说如果你想要更好的，就应该是把这个单线程的扔掉，换一个新的多线程的方式，这个程序。我当时想，对呀，我们每个人要想把这个病医好，其实都要一个新的我生出来，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这个手术只能是上帝给我们动。我就看到李行亮的那个挣扎，他其实都看见了，自己就是做不到。就他已经非常坦诚跟麦麦说，我就是做不到啊！你让我感知的那些你的情绪，你的，我想要，我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哇！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感受到他的那种绝望，然后并且我觉得其他的嘉宾是没有听懂他的，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反思的可贵，也没有人在当下可以给出他一条路，是说。哇，上帝可以给你换这个心，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了救恩，他可以让你从此有一个新的生命嘛？你相信圣灵，只有圣灵可以帮助你造一个新的心，然后重生，活一个新的生命嘛？哇，我觉得我当时在当场，我肯定，我觉得天呐，太适合传福音了那个当下。然后，但是你知道他的老婆说什么？但是我只是打一个比方，你在跟我这么认真的在讨论这个单线程能不能变成多线程的这个事情，他们的回应完全没有听明白这个男人他心中的苦，其实真的很像罗马书里面的那种挣扎，就是讲的我想要去做的我做不到啊，就是那种感受。哇，我觉得这两期给我最深最深的这两个触点，都是来自于李行亮自己内心对自己的剖析，对自己爱无能的这样的一个坦诚的承认，甚至是他是愿意非常真诚的去向他的妻子去坦明自己的，他不是为了把她哄好而已，他是真的想要去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光景展露出来，想要跟他真的沟通的。但反而麦麦其实没有承接住他这一份真诚，当然他很多选择说这个话的时机确实不对，因为麦麦确实还在气头上，你起码先安抚人家情绪嘛。他的这个不会，他都不会安抚人家情绪，先自己一股脑说自己的啊、哦、自己的。然后麦麦一听，我都这样了，你还在说你自己的问题，你还在说你自己，就是觉得他自私嘛。所以说，哎呀，鬼打墙，反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也没有办法理解彼此，然后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的路。哎呀，我就看的就是很揪心，很心痛。我在想，有多少的婚姻，有多少的人，就不在婚姻里的也是一样，在人际关系当中受挣扎的人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么觉得是自己有问题了，但是我也没无能为力；要么觉得哦，对方好有问题啊，都不是我的问题。从来都是在人当中去找解救，去找办法。但是我们谁知道我们是完全不可能救自己，也不可能改变的人呢？我们只有可能依靠上帝来改变了。哎呀，很纠结。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到处去传福音，我觉得太需要福音了，这个世界。
哇，我好希望这位李先生能听到我们这一大段的《不孤单地球》啊，给他一个第三方的声音去思考一下。我们真的是需要主耶稣的爱和救赎，真的需要。为什么我不太愿意看《再见爱人》这种创意的综艺节目呢？是我本来就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各种纠结，各样的日常，虽然家不长理不短的，不应该跟别人说哈。我们这个70后的教育还是家丑不可外扬呢，所以其实我们是长在一个相对封闭了自己内心这些纠结的人生里面。可你们面对的是大家心里的纠结，是有机会透过媒体分享出来了。 这分享出来之后，所有这些混乱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时候，加剧了各样的负能量。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能量的传播时代。真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如果自己真的走到李先生这个绝境的时候，自我思考的时候，他在风中凌乱的时候，我能去跟他面对面，我大概会倾听他说，然后可能我会不断的问他，无论你的妻子现在是怎样的，你真的渴望爱你的妻子吗？
李翰林会说：“是的，他反复表达的就是我爱我的妻子，我也想要她开心，但他做不到，他又总是惹他妻子哭。
然后我可能连问他3次，如果3次不够，我就问他10次。
哇。”
我觉得他是知道，他想分析自己为什么不能同理，但我觉得他好像不知道爱到底是什么，就是不只是同理这么简单的。当然，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真的去爱。其实这就是病根儿，我们都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包括他的思考。我太熟悉理工男的思路了，因为他在自我的思考里面。
是啊，
我相信这个麦麦他一定很苦，因为他
是，
面对一个在自己世界里的男人，旁边的妻子是非常非常非常苦的，是日积月累的孤独感会把这个妻子给压垮的。我都觉得他肯定感受不到丈夫爱他，甚至于他可能都不一定能感受到丈夫渴望爱她，她大概直接粗暴的结论就是这个男人根本不懂得爱我，也不爱我。或许是因此，他才有一些非常刁钻古怪的各样自私的行为出来吧。因为后来不是他一直被骂吗？
是我真的，我上期还就已经在听麦麦说话了，我这期还是要继续听麦麦说话。大家可以来骂我，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女人，我不是说她们俩谁比谁好，或者谁比谁更对，她们一定是彼此的伤害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一定是彼此都有很大的问题，都不懂得去怎么去爱对方，都变成刺猬一样的，就是你扎我一下，我又用我的方式又扎你一下，就很痛苦的那种状态。但是我真的听麦麦说话的点在哪里？我觉得她不像网上说的妖魔化的那样子一个，她故意，她好像人性当中很黑暗，她要故意去。伤害人家，或者故意要去，像网上说的，他又怎么有心计啦？又要控制人啊，又要摆布她丈夫的这些东西啊，又贪财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没有看出来，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正常的，在婚姻里面没有得到丈夫爱的一个女人的一系列的表现，就是那样子。然后，并且，麦麦她的在这两期的表达其实是在冷静当中的。但大家都觉得很疯癫，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在跟李行亮进行对话的一个人。虽然说他还是有一些态度上有一些这种轻蔑啊、不屑，因为他毕竟在情绪嘛。但是我觉得他的言语之间，他其实有在引导李行亮说：“你来看看我的需求，我想要让你理解为什么我伤心了。”就他们在这个层面的沟通，这两集我觉得还是蛮多的，蛮到位的，但是就是彼此当然 get 不到了，而且我觉得还是因为各自只看自己，就像李行亮的这些反思，可能也都还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如果但凡去再琢磨一下为什么我的妻子哭了，他第一个伸出来的一定是先心疼他，先抱抱他，然后先要怎么去，就是这个是懂得爱的人会去想的角度，但是因为他不懂得爱。两个人都不懂得爱，那两个人先想的，他包括他的思考，他的深入的思考，也只能想到自己，只能想到自己，然后想到自己，就即便像两人说，我有问题，我有病，我不会爱，然后呢，它是一个没有解的，永远没有
对，
解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怎么去爱，我们能先从对方的世界去探索这个问题的话。都从对方的世界去探索这个问题，先想到对方，这已经是会爱了，这已经是有出路了。因为我觉得怎么样，他的问题都不会恶化下去，甚至一定会有一个契机，就是一个软化，一个软化剂的这样子的作用。当下就不可能把矛盾变得那么的尖锐了，都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去考虑对方。这就是没有爱的智慧嘛，也没有爱的能力嘛。
我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哦，
嗯嗯。
如果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伴侣，因为我觉得现在看到目前为止，像杨紫跟个刘基手，他们是更会哄人一点，然后李行亮是不会哄人，但是他更真诚一点，他会分析出说出他真实的想法，包括他那天晚上去找麦麦聊。一开始，麦麦以为他是来道歉，但是他先说出了自己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杨紫跟刘基手他们俩在复盘的时候就说：“哦，他应该就直接去道歉，哄好了就。”所以，如果让你们俩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你们会选一个更会哄人的，但是就把这个问题糊弄过去了，还是像李行亮这种更真诚一点，但是更单线条一点的呢？
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一个能够跟我沟通的人，无论他是一个很会哄人的人，还是一个很直肠子的理工男，只要我们两个人对话能够继续，我就觉得是好的机会，可以一起营造一个爱的家。
对，你说的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
对。
没有那么理想的嘛？我就想说这两种情况，你更 prefer 哪一个？
如果一定二选一，我会选李先生这样的直白、真诚，但他啥都不会。但我很清楚知道，我大概会受苦。可是呢，对我来讲，因为我现在是已经在婚姻30年之后的经验来选择，为什么我会选这种直白、真诚的呢？因为我自己觉得真诚是很重要的元素。我喜欢诚实的人，就是尽管我会痛苦，看到他完全不能懂我，我会很难过。可是我现在明白了，其实婚姻的真谛是两个人能一起成长。那如果我看到一个真诚的人，我知道他不会表达，但是我知道他很忠诚，也很爱我的话，我会愿意用我一生的时间跟他一起学习。我现在会用一个比方来形容婚姻的状态吧。如果给我再一次选择的时候，我会用这种视角去看待或期待我的婚姻，然后我自己会非常愿意的投入到这个关系中，让我们两个人关系成为爱的潜力股。胡涛，你会选哪种人？
我肯定选那个理工男啊。我实际生活也这么选了，我觉得还是真诚比较重要。特别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也都知道，就是本来也不可能完美，也每个人本来都是罪人，那就是一起成长喽。只要他愿意认，我觉得李行亮真的他是愿意认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太宝贵了。然后再想办法去爱他，去融化他，然后自己也要不断成长，自己也不是完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蓝莓问的这个问题，因为另外两个男嘉宾他们的观点就是，你就哄，你管他有没有脑，就是如果你老婆说1+1=10，你也要站在他那边啊，你就跟他一起骂另外一个人就行了，不，你只要哄好他的情绪就可以了。我是非常非常不认同这一点的，就是我觉得他们把女生当什么，或者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什么东西，就是他们非常肤浅的去理解了"哄"这个字。其实我们女生想要的哄不是表面的，任何一个女生要是知道这个男生不是真诚的，因为爱你去安慰你的话，都会觉得很生气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把哄理解的非常的肤浅。当然，完美的情况就是李行亮这样的人，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哄人的，他不是不会表达，他表达有自己的可能理工科男式的那个逻辑去表达。但是有爱的话，表达的出来的可能就是用他的方式去讲了一件事情，是让他太太感受到安慰、感受到爱、感受到鼓励的。他没有，他上司的是那个爱的本质，所以说我觉得哄人的前提是你要爱他，你要在意他，你真的在意到一个地步，是你见不得他哭。如果他说1+1=10，然后别人骂他，他哭了，你现在虽然觉得他是错的，但是你在意的是他现在哭了，你会看到他心痛，你而心痛，所以你下一句话一定不是别人说的是对的呀，你说的是错的。这件事情跟理工科男都没有关系，是因为没有爱。我觉得一个有爱的理工科男生也会说：“哦，不要哭了呀呀，开心一点。”然后等他开心了，我再跟他讨论1+1到底等于几，不就好了吗？他是可以兼得的，但是他们把这件事情搞成对立的了，好像就是 哦，哄人就只能是无脑的，不能够有这个对错的，说怎么样的？但我觉得明显不是呀，哄不哄，在我在意的是你是不是真的关注我的情绪的变化，你先要让他在乎我这个人的状态，然后再说事实的东西。就是现在经过这一期节目，大家好像把哄人和可以理智的、真诚的沟通对立起来了。我觉得本来就不是对立的一个关系啊，对不对？
嗯，题，我不知道蓝莓你自己答案是什么哈？你会选择一个怎样的配偶呢？
那就是真诚，肯定是真诚的。
又说到这个哄人，也说到心疼这个字哈。其实这世上的人很少能够有一个人真的心疼另外一个人。如果能够有心疼的感受，哄的行为会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如果他是个假的行为，就是可能一个男人他很会来事儿。
他只是为了怕麻烦，
对，他只是为了怕麻烦，也不可能带来一个好的关系的。这个背后，当事人最清楚了。那真正的哄能够让爱持续的生出爱的花，唯有心里是真的心疼另外一个人。而两个当事人如果是在爱里面，在心疼的关系里，一定会互相知道的。他如果牙齿疼，你会跟着疼。其实圣经对我们教会肢体之间的爱都是，我们应该彼此连结。应该有这种情感，才是爱的最高最高境界。而夫妻之间其实是应该互宠的，丈夫也宠妻子，妻子也要宠丈夫的。我们每个人心里边的那颗心，都是很需要爱人来心疼和呵护的，应该互相给予的。像李先生跟麦麦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可能起初还有一点点心疼，在恋爱的时候，可是如果这个关系是磨损型的关系、耗损型的关系，到最后它就没了。唯有不停的能够心疼对方，两个互相宠对方，让这个心疼的感受一直增加着，真正的爱的关系，那怎么才能心疼另外一个人？我自己的结论是，几乎做不到的。我承认，反正我做不到。恋爱的时候可能还有。现在结婚30年了，就昨天，我先生跟我说，他的皮肤因为进入冬季了，开始有一些干燥的空气的缘故，他又上班啊，坐火车来来回回，可能就是有一点皮肤上面的那个皮炎嘛，就开始痒。然后他早上跟我讲的时候，我就非常冷冰冰的说：“那你看医生去好了，上次的药如果没有了，再去买个新的药就好了。”就是我都没有过大脑式的给予了回应。刚才你们在聊时，我在想，对哦。他跟我讲的时候，今天早上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就应付完了这件事情了。何时已经没有心疼的感受了？特别是夫妻婚姻当中，很容易这个心疼的感受就没了。那怎么才能有？真的，唯有在圣灵里被神的爱天天的滋润着，我才可能是一个新鲜的、有爱的一颗心。不然，爱的感受或者爱的感受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缺乏的。我也是缺乏的。当我们缺乏去爱的能力的时候，其实很难产生心疼感受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位李先生现实生活中啊，如果有机会问问他，他说他自己没办法同理妻子，可以问问他，他的朋友的感觉力如何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个个体就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心疼任何人的一个人，非常非常自我的人，他就完全没办法感知任何一个人的，身体上的疼痛感，他完全不能有的。
从节目的剪辑来看，不是，他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不能感知，就是麦麦太作了。如果
啊，
单从节目剪辑来说的
好，
话，
就两个人彼此努力的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看到这么多失败的案例，那盼望还在哪儿呢？
我觉得还是要多看点失败的案例，不要
哦，
高估自己，不要错误的觉得自己可能会这个幸存下来，一定要在你可以寻求的时候寻求多一点神的爱，多多自我成长，真的是这样。这婚姻的问题不是现在有媒体的时代才是这样的，一直婚姻都是这样子的，
对，
但是只是现在暴露出来了，只是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去看见它中间的这些门道，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得到益处，这是需要智慧的了。我就觉得期待基督徒的媒体人们可以做一些好的，真的
哎，
可以让人看见盼望的、有爱的节目。
嗯。
也请听众朋友们有机会把这期节目发给李行亮和麦琳。
哈哈哈哈。
给他们传传福音吧，真的是救救他们了。
那最后的最后，其实我还是想说，神来了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爱到底在哪儿。他把自己给我们，其实是他想让我们自己每个个体真知道他爱我们每一个被他亲手所造的，又被他亲手拣选出来的有恩典能够认识他的我们每一个属主耶稣的小孩儿。神既然爱了我们，我们其实是在他的爱里面有这种盼望，可以学习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的。但先要承认我们不行，那就有机会。
同意。
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喽。
好的，下次再见。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真，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